他受责罚，被审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。耶稣他诚然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忧患，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痛苦，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，也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。他的刑罚使我们能够得着平安，他所受的鞭伤使我们能够得着医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羊一样如羊走迷，我们个人偏行我们自己的道路，我们喜欢走我们自己的道路，我们不要走耶和华的道路。他被欺压，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就这样的为我们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为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在这边就显明了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的地方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。我们看到神爱我们，神为我们牺牲一切，他的鞭伤就成为我们的医治，他的刑罚就成为我们的平安。我们相信吗？我们愿意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来相信他，他肯，他能够，他愿意，他要来医治你。他是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。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有一次坐在船上的时候，那个船是在暴风雨的当中，那个船就这样颠来颠去的，很多小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办，小孩子在那边哭闹吵或者是吐，有是各式各样的。可是他们看到有一个小孩子，他很奇妙的，他反而走在这个许多这个哭闹这个吵吐的这个小孩子当中，就跟他们分享，他说：哎，不要怕，没事，我们这个风浪一下子就会过去了啊。然后就显出他的信心跟人家不太一样。那旁边的大人就看着觉得很奇妙，就跑过去问这个小孩子说：哎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大家都是这样子怕，那可是你一点都不怕呢？他说：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船长就是我爸爸，船长就是我爸爸。当船长就是你爸爸的时候，你会怕吗？我们在生活的当中，我们的人生的当中，经历里面，我们有许多的暴风暴雨，很多的风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可是你不要忘记了，我们有一个父神，有一个亲爱的父神，他永远永远他是要来保守你，要帮助你，要医治你，要成为你帮助，成为你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就是有一个简单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。有一个传道人，他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，他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开车，突然间车子坏掉了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就停到路边去。停到路边的时候，他就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，他就静静的在里面祷告。他就向神祷告，他说：神啊，我们的车子坏了。他不是说我的车子坏了，他说：神啊，我们的车子坏了，我们的车子坏了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他就这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就他祷告完了以后，马上就有一个人就 pull over 跑过去说：哎，先生，你的这个车子是怎么回事了？他说：我车子坏掉，我不晓得怎么修。他说：没关系，来，我帮你看一看。这个不到十分钟就把他的问题给解决了，他就可以上路了。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父神的面前，他是我们的父神，他要负责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，我们所有一切的问题在他不是问题。当于是我们这样子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，她就说：哦，是吗？就这么简单的信心吗？ 他就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考驾驶执照考了三次都没考过啊。然后他就说，好，那我们就 apply 这个信息在他的这个考驾照的上面。所以他就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每一次考过去的时候，不是说忘打左转灯，或者是打这个什么平行停车就是不行。然后所以每一次这个考官都把我给当掉啊。所以他就说，主啊，我们的驾照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一直考不过。所以他就开车就过去了。就因为这个考官坐在旁边的时候，考官跟他讲说叫他往左转，他就左转。他说，哎，糟糕了，怎么忘记打左转灯啊。他说这下子可能这次要完蛋了。就等到考完的时候，考官跟他讲说，哎，恭喜你啊，你考过了。他说，没搞错吧，我都忘记了打左转灯，应该是可能又会被当掉了，因为从上一次也是同样的情形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们把它交托在神的面前，神就帮助他了。我们的驾照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车子，我们所有的一切，把你的问题就带到神的面前，神就要来帮助你，他要成为你的帮助。我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心，就相信神要来帮助我们。然后，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耶稣他的鞭伤要成为我们的医治，耶稣的鞭伤他要成为我们的医治。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简单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说，神，你要来医治我，医治我所有一切，我们所有的肉体，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，我们说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我们就是来到神面前。耶稣他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他愿意为我们舍掉一切，他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愿意受许多的凌辱，他愿意受到许多的鞭伤，愿意受到枪伤，他的左手右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何等爱我们。那钢钉这样刺过去他手的时候，他是何等的痛。当我们看过那个 Passion 那部电影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感受到耶稣的爱在我们心里面，他何等的爱我们，他愿意舍下那一切，他愿意舍下天上的荣华富贵，他就是愿意为我们牺牲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愿意背着那十字架上一步一步的走上那各个他山上面，一步一步的更沉重的就走上那各个他山上，就是为了我们受一切的罪。十字架这首歌我们大家都听过，我们大家都很熟的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我从罪都是一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耶稣他愿意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何等的爱我们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洗净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。我记得我看过那一部电影 The Day When Jesus Died， 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钉子钉上去的时候，看到那个痛苦的样子，哦，我真是心里都要碎了。那真的是神是何等的爱我们，耶稣为什么还要为我们这样的来牺牲呢？因为他爱我们。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里面所讲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就因为神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把他的独生爱子就献给我，现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因为他先爱了我们，所以耶稣他愿意为我们牺牲。第二，他的牺牲是出于自愿的，没有任何逼迫，完全出于他自己愿意 out of his heart， 他就是为了要完成父神在从创世以来的救赎的计划。 第三，他的牺牲是代替的，他的牺牲是从有代替我们的罪，他是一个无罪的来代替我们的罪，是一个 wonderful exchange。 他的圣洁，他的公义来代替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却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。第四，他的牺牲是得胜的，他的牺牲是得胜 victory， 就跟我们刚刚所唱的歌的一样，他圣洁的圣子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可是他的死亡，他却胜过了死亡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复活就胜过了所有一切死亡的权势，他胜过一切黑暗死亡的权势，死亡就不再掌权，因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凡是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都要被捆绑，凡是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都要完全的被释放。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基督徒他们都是有带着一个殉道的心，他们就是愿意学习耶稣基督，包括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，几乎大部分的门徒都是为耶稣基督而殉道死的。第一世纪的时候，那些基督徒很多人，他们也是因为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他们也是被抛陀炉洒热血，他们有些人被撒了沥青在他们身上，就这样把他们给烧死了，有些人甚至把他当作一个活活的蜡，把他打蜡在他们的身上，然后就这样把他们当作蜡一样，当作一个照明的工具，就这样把他们给活活的烧死，有些人被放在这个斗技场里面，就是跟那个 Gladiator 我们大家看过的电影一样，非常残忍的跟野兽打斗，可是他们就是宁可死亡，他们不愿放弃耶稣基督他们的信仰。当他们的官吏问他们是说，你愿意放弃你的信仰吗？你愿意放弃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你给释放，可是他们不愿意放弃，他们宁可用他们的生命来奉献在神的手中，他们的爱神的心在这地方可以看得出来。基督教很奇妙，每一次受到逼迫的时候，每一次受到逼迫越多的时候，福音越传就越广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24节里面讲到，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我们是愿意有一个殉道的精神，愿意一个奉献的精神来到神面前，来为神做事呢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摆上，包括在大陆的工厂里面，有许多人，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摆上。我们看到十字架远志明的这个 tape， 第二个 tape 里面讲到血种，很多人就是把他们的血奉献在神的面前，牺牲了，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生命献在神的面前。这个种子血种并不是用水来让它生长，这个种子它是用血来让它生长，血种。我们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有时候真是求神帮助我们，用我们的血来延续神的福音的种子，让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。在英国有一个姐妹，她有两个儿子，到非洲宣教，第一儿子去了一个多月，就传回来这个讯息，她儿子被杀了，她送第二个儿子过去，第二个儿子一个月以后信息又回来，第二个儿子又被杀了，那个报社的记者跑过去问她妈妈，你为什么 两个儿子送过去？你明明知道第一个儿子死了，你为什么还送第二个过去呢？他说，我即使有第三个儿子，我仍然要送过去，因为为了神的工作，为了要宣教，我宁可把所有的一切的儿子真是都献在神的面前。在1956年的时候，南美厄瓜多尔的奥卡族的这个杀人族，有人有五个宣教士，他们就是愿意想要把福音传过去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过去。他们过去之前，他先放了一些的礼物在那个前面的地方，先用直升机降落，想说这样过去的话，他们就会接受，会对他好一点。没想到过去五天之内，所有五个宣教士全部都被抓了，全部被杀了，不止被杀了，全部被烧，被煮了，然后吃掉了。五个就这样被烧了，吃掉了。他们就是愿意摆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虽然是被杀了，可是在那一年里面，许许多多更多的宣教士，那时候就更兴旺起来。他们就是更这样子愿意摆上，有更多人就到这个宣教的市场。你知道吗？你的牺牲都不是徒然的，你每一个牺牲神都纪念，神都看顾。那因为这五个人的宣教，他们这样的牺牲，其中一个太太他就说，我愿意再过去那边。于是他就说，他带着他的儿女一起过去那边宣教。他的妈妈说，傻孩子，你怎么这样子做呢？你一个人过去就好，你为什么还要再把你的小孩子一起带过去呢？他说，妈，我们要死就死吧，我们宁可为神的缘故，我们愿意摆上一切。他就带着儿子儿女就这样过去了。他就这样子愿意摆上，他摆上的时候就看到神做工，神就让那个杀人族他们就悔改，回到神的面前。 It's a miracle。 看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心摆在神的面前。有许多的殉道者，他们的声音如今我们能够听到，他们前仆后继的，他们就是愿意把他们自己摆上。因为一粒麦子死掉，才有许多的子粒会生长出来。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，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脚中来跟随耶稣基督，来舍己背起我们每一天的十字架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常常都是像奴羊走迷一样，我们个人偏行己路，我们喜欢走我们自己的道路。耶稣说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的荫下，可是你们不愿意，可是你们不愿意。你愿意把你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吗？还是你不愿意？你有许多的事情，你有许多工作，许多的功课，你有许多的拦阻，有许多的问题，家庭、工作，你的教会，你相信神要使用你，愿意把你自己摆在他的面前吗？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，就是我们的真理跟生命。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，他们就在神跟人的面前就筑了一道墙，这道墙就隔绝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直到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个幔子才从上到下就分开变为两半，至圣所就再一次来为我们开启了，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让我们能够跟神再一次和好，回到神的面前。在旧约里面，赎罪祭是用牛羊的血来献祭的，一年献祭赎罪一次。可是父神却选择他所爱的独生儿子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耶稣，拿着耶稣基督的血 来代替我们所有人类的罪，一次的献祭就成了永远的献祭。耶稣何等的爱我们，他为我们牺牲了。我们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再一次常常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所做的。我们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的住处是在天上的。耶稣死后三天以后他就复活了，耶稣复活了，感谢主。耶稣的复活就带了一个胜利，就带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。我们就相信耶稣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燃烧起来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艘船带回前线战争的信息到英国，因为雾大看不见，他们只看到两个字，他们看到两个字 Wellington defeated， 威灵顿将军被打败。信息传开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失望。可是当雾散掉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了 Wellington defeated the enemy， Wellington defeated the enemy， 威灵顿将军他打败了敌人，就是因为那场大雾他看不清楚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门徒回去他们抄旧业，彼得回去去打鱼，就好像一层雾一样，他们看不到，他们就失去了他们所有的信心。我们就没有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，神是有什么样的带领。我们以为耶稣威灵顿将军已经被打败了，我们没有希望了，耶稣已经死掉了。可是当雾被除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已经升天了。哈利路亚，像多余的多马一样，我们除非有时候就像多余的多马一样，除非我看到你手上的钉痕，又可以用我的指头来探入你的钉痕，探入你的肋旁，我才要相信。我们是不是常常有时候就像多马一样，我们就是不信神要使用你，神要在你生命里面来改变你。是的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甚至要命令他的门徒要出去，你们要往普天下而去，来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耶稣还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可是也必复活，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今天早上你是否愿意把你自己的心门打开，把你自己献给神，再一次重新的再献给神，让神在你生命当中做工作。我们求神真是来保守，来帮助我们。耶稣基督何等的爱你们，他为我们舍的是何其的多，你又愿意为他舍什么呢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
路加福音23章34到38节，好，我来念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丁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耻笑他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丁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说，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，这就是犹太人的王。我们从这一段经节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主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旁边的人是怎么反应呢？是怎么对他呢？我们看见这个官府，还有被钉的犯人，还有这个兵丁，还有百姓，都站在那里嗤笑耶稣，戏弄他，讥诮他。但是我们看见主在身体被剥开，心灵被弃绝，极深的弃绝的情况下，他说什么话呢？他说，父啊， 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主一生过的生活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那里讲的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。他在世上时受尽了别人的误会曲解，讲得到这么多人听不懂，有些故意听不懂，有一次呢，人还要把他推到山崖下面，最后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。钉在十字架上遭受这么大的痛苦之后，他在十字架上七句话的第一句话是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他赦免了一切得罪他的人。让我们来想想看，若是换成我们，我们会如何？我们都上过傅牧师的课，当我们被否定想法和感觉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就是被弃绝。当我们被忽略我们的想法和感觉时，我们的反应就是受伤。我们很难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所以最大的战场是自己的家里，我们不能赦免对方，唇枪舌战，你比我大声，我比你大声，看谁厉害，谁怕谁啊。台湾轰动一时的白冰冰女儿绑票案的罪犯陈进兴信主了之后，在监狱中服侍他的华牧师来到我们教会讲道，他告诉我们，台湾的基督徒说，如果陈进兴能够上天堂，他们宁可下地狱，不愿跟他在一起。我们小组也有这个问题，聚会的时候就提起来，到底他得不得救呢？他杀了那么多人。主知道他儿女有疑问，那天早上就开启我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我那一天才真的明白，相信创世纪不是神话，神早在夏娃亚当的时候已经宣告了救恩。我们的主要败坏撒旦，但是我们的主也要死，但是他却是复活了。同一天呢，我看到了约翰福音三章十五十六节，我大受感动，好像我从来没读过一样。我明白了神这么的爱我们，我们还没出生，救恩已经预备在那里。到新约，他亲自来到地上，为我们的罪自己去钉在十字架上。我告诉我的弟兄姐妹，我说陈进兴神已经百分之百的赦免了，而且他已经得救了。有一次呢，我就求主，主啊，你让我有你的心，求你把你的心贴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明白你的心。主就把他的心贴在我的心上，让我去感觉。我就在那一天，我认识到我的主，他就是这么的低，这么的低，他被骂不还口，且默默无声。那颗心低到被人家踩在地上，而且揉一揉，他站起来之后，还是这样的起来，伸出手来继续爱他的仇敌。这就是他的心，默默无声，没有半句话。任何的羞辱对他来讲，他的姿态就是这样的低，他没有半句话。这就是谦卑，这就是主的爱，这就是主的饶恕，这就是主的心，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榜样。彼得有一次说，主啊，我们要饶恕几次呢？主 他七次可以吗？主说七十个七次。这句话不是饶恕了490次以后第491次总算可以把他杀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家大概一年就可以死一个人。或许我们还没数到第490次，还没数到就已经气死了。说到要饶恕何等的难，但是我们如何饶恕呢？我们读100次饶恕的经文，你就可以饶恕吗？郭牧师那一天说，有人由头大花了十几年，头跟心离得这么近，但是其实距离这么的远，我们想要做，我们行不出来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第一，我们要利用罗马书6:6，与主同死就同复活，这是短程的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宣告，主啊，我已经死了，我的不饶恕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主啊，我与你已经复活了，你的怜悯，你饶恕的爱加给我，主的爱是会跟上来的。当我们不要活，主的爱才从我们里面活出来，主释放我们得自由。我们若知道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这个知道不是头脑的知道，而是指真认识。当我们经历的知道真，我们才能够得以自由。当我们把软弱交给主，主就把他的丰富流露出来，这时我们才能得胜。好，那第二个方法，这个长程的来说，我们要等候神。哥林多后书3:16，我们都很明白，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就变成主的形象，荣上加荣。我们不是为了什么目的，只为了爱他来亲近他，否则你绝不会有一个亲密的朋友。当你困难的时候，你找不着他。我不知经历多少次，当我要开始软弱，忽然我的良朋密友自己显现了，我的愤怒，我的生气还没开始，已经被主拿走了，我就经历到主的平静和平。就因为这样，我就慢慢的，我更加不会生气，不会愤怒了，主就改变了我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亲近神，来等候他。有一个姐妹，我在服侍她，她小时候被父亲强暴，后来呢，交了一个医生，有了关系以后，医生把她抛弃了，去娶了别人，她之后就嫁给现在的先生。他的先生在他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，和他最要好的女朋友同居。后来先生又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生子，之后抱着私生子回来给他养，跟他团圆。他有四个孩子，都大一点了，现在又要养这个私生子，多么的残酷。每天看见私生子就提醒他的先生外遇，对不起他。有一天闹到要离婚，因为我一直在辅导他，他等候神就有一段时间了。就在有一天正跟先生吵得不可开交，要马上离婚的时候，良朋密友就在这个时候显现了，主大大的浇灌他，他跪在他先生面前求饶恕，因为主向他启示，先生也是不得已才把儿子带回来，他有能力来饶恕了，先生也抱着他悔改。这不是看了十本婚姻辅导书就可以做到的，我们需要我们的主时时帮助我们，这个要成为实际，就非得等候神不可。当我定时定点等候的时候，若我有一天不等候，主的爱就大大的来浇灌，来提醒 我整个心被主的爱都融化了，完全完全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我这个老我像个铜墙铁壁，我很难改。我们越多等候在神安静中等候神，他的同在运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膏油就越来越丰富。就像农夫浇灌水田，水越多地越湿，我们才能进入与神亲密的关系中。有一次我含怒到隔天，在等候中我就告诉主，我说主啊，我的败坏已经跟你祷告了啊，我求能力啊，主啊，可是你不动工，让我含怒到隔天呢。我说主啊，这不是我负责啊，是你要负责，因为我是你手中荣耀的工作啊。主马上大大的浇灌，他非常非常非常喜悦我来依靠他，而且不止当时大大的浇灌，那一天继续的用爱来环绕着我。弟兄姐妹，我说的不是形容词。而且那一天当我一想到要批评论断别人时，我的良朋密友马上出现了，那个爱马上涌到我的心田，我赶快住嘴，马上拐个弯说人家的好话。弟兄姐妹，当每一次都听见主对我们说，你要恩慈，要谦卑，要容忍，要顺服，要低而又低的时候，要低而又低，这就是荣耀的时候。而且主每一次一定是这样对你说，他绝对不会骂对方来给你听的，你就会真明白我们的神爱世人，且更爱我们的敌人。我们的心就有神的心，更多神的形象印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就改变向他，我们的心就自由了，我们就可以爱了，在爱里得以自由。我们不必征战征战，每天在那边说要饶恕要饶恕，可是就是没办法做出来。我们更多的等候神，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我们跟他成为一个最亲密的朋友。这是长期来说，我们的心从我们的心自由的流露出爱罪人，爱我们的敌人。罗马书8:28-29，我们都知道救恩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改变成他的形象，但是主知道我们不行，所以他被挂在木头上，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好使他的圣洁、公义、救赎、智慧做成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就要来到他面前与他有关系，而不是离他远远的，要来亲近他，要来有经历。要不然我们一个礼拜背了好多圣经，我们真的是认识他吗？我们没有，我们读到头脑上去了。这个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，知道真理是有经历的，所以我们更多来到神面前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谢谢。